今天呢是这个学期呢的最后一节课。那我们这个学期谈了什么呢？记得吗？佛陀的故事。哦，是这个学期吗？哦，这个是，对，还是这个学期。那哦，我们是说下这个下半段的，就是复活节之后的。啊，对，我们这个学期呢，首先如果说从头开始的话，我们谈过了佛陀的故事，我们谈过了佛教的历史，然后我们也谈过了佛教的一些信仰，什么叫做信仰，然后我们也谈了佛教的一些礼仪，一般常读到的经典啊，这个诵经礼佛的意义啊，这个供养的这些意义，然后我们也谈到了基本的一些道理，因果业报啊，这些，那这个是基础。那接下来呢，这个复活节之后我们谈了一些呢就比较深一点的，那前面一段呢是给大家建立一个对佛教的一个正确的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佛，我们说我们信佛，很多人说啊，我信佛，什么叫做信佛？我相信佛陀。那这个相信呢，如果只是停留在我相信佛陀一个嘴巴这么说的话呢，这个你是从心里去相信吗？如果你打从心里去相信的话，你会发现到呢，佛在你的心中会有一种很巩固的一个地位，一有什么问题你马上会倾向思维佛的教法，一想到佛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能够让你的心清静下来，你就很有信心。所以很多人说我相信佛，其实还是很表面的，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其实还不够稳固啊。所以我们说要达到成为清净的一种信心，所以呢这个信心呢就有这个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信心呢它与心静为性，也就是说它能够，你能不能达到心静，你相信佛了之后，你能够呢透过对佛法身的了解，然后自然的用到你心中，然后呢能够降服你的贪嗔痴，心能够清静，时时虽然还不能够觉悟，但是至少呢能够保持心比较平稳比较清静，然后一联想到佛，你能够把佛的教法用上，这个心静与性。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信心呢，我们要叫做静性，而不是呢顺性。什么叫顺性呢？就是人家信你也信。那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呢，虽然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时候啊，因为阿妈拜我也拜啊，妈妈说叫我拜，从小带我去拜，所以我去拜，但是事实上呢在心中的地位还没有达到净啊。所以呢说到这个信仰呢，信佛，所以信佛呢其实说我们信佛，真正来说应该是叫做学佛。如果说我们信佛了过后呢，我们就要学佛。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脚步，学习佛陀的榜样，才叫做学佛。所以你不要说哦，我是学佛的人，然后呢表现完全不像佛教徒，那这样子呢就有一点愧对佛陀。所以呢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他是佛教徒，尤其是西方人，他觉得是一种潮流，他都说哎，我是佛教徒。有一个外国人跟我这么说，他说在西方人来说好像成为佛教徒是很高尚的，然后是一种潮流。那当然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好，就是说从佛教的角度呢，就是说从大体在社会的角度，就是说大家对佛教有好感，这个从我们 对我们佛教来说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佛教给大家的形象还是好的，虽然所以好到呢可以变成一种潮流但是如果是停留在这个部分呢就不是很理想，因为佛教最终是希望说能够它的教法能够帮助人心帮助社会，所以能够有这个潮流当然是好，那我们要应用呢大家对佛教的好感呢再进一步的跟他们分享佛的教法，让佛法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让他们净化的他们的心，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宁啊，这样子呢才更能够达到这个佛陀所要说法的目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佛教净化人生，佛教要怎么去帮助社会不是在于说要泼多少钱给社会去推动什么建设，佛教帮助社会的方法就是净化人心提高我们的这个对世间事物的了解，然后减少每一个人的贪嗔痴，提升大家的互相的之间的尊重慈悲，减少社会的这个暴力这些种种呢这个不善的行为，那这个是佛法帮助世间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信佛其实就是要学佛，要学习佛的榜样，所以呢我这个说了很多次，也就是说佛的这个功德是在于他的慈悲他的智慧还有他清净的身心，所以当我们学佛的时候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到，那所以不管你是在念佛，你在听经闻法，你在诵经忏悔礼佛种种的，我们要知道说甚至做你们慧命社的工作或者是说做一些慈善事业，你要知道借助这样子的一些活动让我们呢来磨掉自己的我执贪嗔痴，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佛的教法，然后从这个当中呢能够呢提升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智慧自己身心的进化，所以如果你能够朝这个方向呢不管是世间的工作也好还是真正的坐在那边修行禅定也好，其实都可以跟佛法接上关系的，所以学佛并不是说只有这个坐在那边禅定或者一直礼佛才叫做修行，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修行，所以有一些人不能够了解，那所以以为说学佛就是跑到佛堂去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一出了山门就不是学佛了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要能够心心念念把佛法用上才叫做学佛。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呢谈了这个学佛信仰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因果观念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因为作为我们凡夫呢我们说不要一开口就说空啊空啊那我们要从我们自己这个角这个地这个程度呢去开始学，因为如果说一开口就说空呢很容易这个误导别人，另外一个呢从自己的角度呢也会常常就把不应该执着的事情去执着，把应该坚持的事情呢把它当成是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学佛一定要脚踏实地从我们的程度去学习起所以空呢不是空空洞洞的所以不要以为一切是空的空的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空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因果那业报，这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业，我们所做的任何行为都留下一个这个潜在的力量会影响我们，这个叫做业。那业呢这个我们造业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造的行为它有化业以及润身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做的行为呢它制造了新的一个业，另外一个它会滋润以前的业让它引发起来，比如说你很生气 你骂他，那你这个增强了他对你的一个仇恨心，这是现在造成的。那再加上你这个嗔恨心，你引发，你会可能会引发呢你过去所造的一些恶业，它有润身的作用，了解吗？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个业呢，第一个它制造了新的一个业种子，第二呢它又会，它这个因为这个烦恼心呢，就是我们说它是营养嘛，那所以它会滋润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就把事情越搞越糟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复活节之前所谈的，那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呢这个复活节之后我们谈呢，就谈到了四圣谛这个，但是我们这四圣谛八正道呢其实是介绍而已，因为我们下个学期要谈很多是八正道的详细内容，所以呢我们这是这个学期呢只是介绍而已。那四圣谛呢是佛说法，佛把他所体会到的真理用这个方法把它解释出来，然后用这个让我们去实践的方法去体验。所以佛觉悟的时候，他其实在思考怎么样把这么深奥的教法说给众生听，因为如果他一开口就说一切是空的，那很多众生他还不能够，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你现在是观呼吸，或者是说，如果说不是叫你观呼吸，说闭下眼睛，什么也不要想，那小孩子就马上去说，那我们要想什么？有时候大家在指导的静坐，尤其是在指导小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我遇到一个，就是我说大家什么也不要想，注意你的呼吸。他说，那我们想什么？他马上的反应是我们想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常常都在抓一个东西来想，或者是说就是要有一个依靠。你说什么都放下，什么也不想，那我们要靠什么？很快的，我们的反应是这样子。这个显示出我们其实，我们常常就形容这个脑袋瓜子像猴子一样啊，抓住这一只树枝要放的时候马上抓另外一只，不抓到一只的时候好像没有保障。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子，所以佛陀才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观呼吸，放下剩下一个给你去抓，把这个抓得清楚一点的时候，然后再从这边再进入。因为他知道说一开始就叫你什么也不要想，其实什么都是空的，什么都不用去观察的话，那你根本就进不了门所以呢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他觉悟的真理是无常缘起性空的真理。那对他来说，一切真的是无所染作，无自性的。但是这样深奥的教法，怎么样去跟众生说？佛陀，大家或许读过佛陀的故事的话，知道说佛陀在觉悟的时候，其实他有在菩提树下，他有思考了一阵子，应该不应该说。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本来佛陀是觉悟应该更大慈悲的，为什么反而不想说的呢？因为佛陀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时候，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说过，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解除痛苦的方法，来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是大悲心的驱使使他离开王宫了。那现在在菩提树下觉悟了真理之后，他清净自在解脱，无所染着，无所束缚。那但是他在思考应该不应该说，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不说，因为他很担心呢一些还这个教法呢，这个真理太深奥了，那对一般还不能够接受的众生呢，有时候听了呢会说你胡说八道，然后就毁谤。那毁谤圣者，毁谤圣法是很大的罪业， 所以他想我说法的目的是要帮助众生，如果我说法了帮不到他们，反而他们造业更大的苦难，那我还是选择不说。这是他当时在犹豫的原因啊。所以当时呢，就四体还因呢，大这个梵天王呢，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他很高兴，所以他也知道释迦牟尼佛在犹豫，所以他就来请法，他就请佛转法轮啊，就是说他跟佛陀说，虽然有一些众生他们还不能够了解，但是也有一些众生根基善根已经成熟了，应该可以接受的。那所以这个请佛呢慈悲怜悯我们这些众生，这个在这个世间呢难得有佛出世啊。那所以呢，这个不知道经过几万劫才一次的啊，那所以呢希望佛要慈悲众生，所以他劝请，所以我们才会有请转法轮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后来再思考了一下，他就决定呢有深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呢把他觉悟的真理说出来啊。他说的时候啊，就不一开口就是说啊，一切是空的，一切是无自性的，你们都不要执着，你们执着就痛苦，这样子的话一般的人其实不太容易就马上接受。所以他非常有智慧，他就用非常善巧的方法开始了四圣谛的法门。所以他告诉这个大家，所以他首先他本来想要去度这个两位老师啊，但是那两位老师已经非常老，已经过世了。那所以他就到鹿野苑去度五比丘。所以他开始说法的时候就说，世间有很多的苦恼，然后就分析有哪一些苦啊。那我们上次也读有说过了，有八苦，看你怎么分析法，有用八苦的方式，用三苦的方式，对不对？那种种的方式来说明呢，这个人间人世间呢，是我们的这个世间是有很多不圆满之处。然后呢，听众听了，对，是这样子的，没错啊。那大家承认了过后，他才进一步的说，你知道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多烦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圆满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多烦恼的事情？那来告诉他们，这个原因在于我们不了解宇宙的真相，不了解自我的真相，然后呢，处处的去染着，啊，那就产生了贪嗔痴种种的问题。那所以他这样子解释了。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些问题呢其实可以不必要，可以用方法去训练自己，然后解除它的。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去学习过，然后我已经把这些烦恼去除，我现在一定达到这种清净自在无所束缚的境界啊。那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跟他的对象这个听众说，那这样子很有次第性的，很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然后让他们呢能够最后自己去觉悟什么叫做无常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这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啊，也表现出佛的慈悲以及智慧啊。所以四圣谛法呢，是说明呢宇宙的一个真相。那用这个方法说出来，也包括了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的一个方法。那所以我们这个学期谈了这个四圣谛法，然后呢也更进一步的去谈到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也就是四圣谛法里面的说到这个十二因缘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这个所以我们说苦啊，其实最大的苦就是轮回生死。我们常常以为说没有饭吃是苦啦，或者是什么是苦，其实最大的苦就是一直在这个六道当中轮转，不得超脱，也不知道怎么超脱。最大的苦是怎么样啊？还不知道这个是苦那才是最大的苦啊。所以这迷迷糊糊啊，那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谈了十二因缘，说明这个轮生死的轮回，也说到它有幻灭的可能啊。然后也在进一步的解释说我是谁，我用种种方法来说明这个我是五蕴，是这个六根六境六识结合而成，也说到这个四大六大啊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来说明这个我事实上没有一个自信的。然后我们也谈了什么烦恼，种种的烦恼，分析了很多很多的烦恼，然后还有谈的什么正见啊。最后呢，我们就开始说到要怎么去修学。那要修学呢，所以对这些有了解过后，那要修学要奠定正见，正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正见呢，就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所以呢，有时候在经典里面有譬喻说，这个正见呢，有正确的一个知见，引导我们的路。他说，就像如果我们走到一个这个充满做那种在走进了一个树丛去，这个树呢有很多的刺啊种种的，那你想要走出来，然后你又没眼睛，假设你是瞎的，那你就乱闯乱闯，哇，闯到那更是满身的伤痕。那所以他就说，像我们修学一样，我们已经掉入这一个充满着这种充满着刺啊，这个树枝啊，那个会伤害你的这个树林里面，然后呢好都很茫然的，然后呢要走出来又不知道怎么走，乱撞，那让搞得自己呢满身都是伤痕。所以他说，正见就像有眼睛一样，让你在这样子的已经陷在这样子的烦恼当中了，这样子的一个树丛当中，充满着种种的苦难的树丛当中，种种的危险的这个这种种的陷阱当中，你如果没有眼睛带你走出一条路的话，那真的是有随时随地又会掉进陷阱里面去。所以正见就像眼睛一样，能够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着陷阱危险的树丛当中呢，让你能够看到哪一条路可以走，然后能够安全的走出来。这是学佛的正见。那我们也谈到学佛的正见有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最基本做人要能够做如果说我们希望来生不要堕落，能够继续做人或者是说能够升天，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说有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还在六道当中，但是你希望做得更好，那个我们就要明白因果业报这些的观念。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能够进一步了解说这个在生死轮回当中还是太苦了，我希望能够超越的，那个进一步的这个就要对这个无常、无我、缘起这样子的这些道理呢，要能够更深一层的去透视，那这样子的时候才有可能呢去超越生死轮回啊。这是上个星期所谈的。好，所以这个星期从这个学期呢，其实我们谈的其实很多重要的佛陀的教法，如果大家能够掌握好呢，其实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去阅读一些有关的书籍，把这个观念这些知见呢能够奠定呢，那这个对你们建立正见、稳固你们正见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些讨论，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发问题了，我是制造问题的人。今天几个人啊？3人。三个人一组就可以了吧？1、2、3。三个人一组吧。好，你们要来拿题目吗？
我想问他，你说这个静坐是什么都不想的，但是你很多这个 meditation 好像这个 mental meditation， 你这个不知道 in a feeling the love like 想法。
我没有说静坐是什么都不想，我说所以佛陀不能说一开始就叫你什么不能都不能想啊，所以叫你观呼吸啊，或者观慈悲啊，从要有一点进入啊。嗯，所以我没有说什么都不想，我就说什么都不想的话你很难入门啊。所以可能你没有听清楚吧。啊，嗯，好，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常常要做的，你说什么都不想很难开始。嗯，好好，我们请。
嗨，大家好，我叫 Clarence。OK，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是佛教所谓的愚痴？请举出一些例子。
就是你在
问
我们。
没有没有，我们的题目。OK， 所以我就是要讲愚痴。愚痴就是有时候一个人他会盲目的跟从一些教法，就是就算那个人教的东西是错的，他也会盲目的跟从，他不会去想他是对或者是错，他不会分辨好跟坏。 OK， 啊，可以讲要讲东西。
好，我觉得愚痴就是不懂得因果联系。如果你在今世做很多坏事，然后你没有想到你的来世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你还是不停的做坏事，那你其实可能今生你不会得到相应的报应，但是来世或者之后轮回你可能就会遭到一些相应的惩罚，但是你在今世没有懂得这些，所以这也是一种愚痴，就是不懂得因果联系。
我觉得佛教所谓的愚痴就是不明白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其实是无我的。就这样吗？
例子
就是一直以为就是自私啊，都是一个我执哦，全部都是我就对了，所以是错的。
我们要例子啊，
例子
现实的一个故事啊。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以为贪嗔痴的吃吃饭的吃，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愚痴。
没有，但是没有，但我觉得你不能定义愚痴是这样，因为你在没有学之前，你肯定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
但是你学了之后，
所以你才要去问，你不可以一直耳尖贪嗔痴。
但是我觉得问
题是你不应该拿这个来嘲笑啊，我
觉得嘲笑也不对啊，这也是一种愚痴。
大家没有问题，够清楚吗？所以愚痴呢，在佛教里面其实不是说一个人很笨，其实呢有时候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比如说我们常常另外一句话叫做世智变聪，就是世间的知识很好，就是世间的知识很好，但是呢他就是爱用世间的知识呢赶你播，比如说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三世，不相信轮回，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用世间的这个种种方式呢说这个应该要去争取什么样的利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他是 PhD 的，但是呢从世间角度来说，如果他很固执这样子的就是说跟他说一些比如说这种比如说布施啊，或者是说因果啦，或者是说缘起啦，这样子的无常啊，这些道理的时候，他都有很多的借口呢来跟你转，因为他很会辩论嘛，有一些很会辩论，那所以呢他不管对还是不对的，他都是认为说自己已经是非常聪明，然后所以你所说的教法他都不会去静下来思考一下，都是要拨回去。那这样子呢也可以从佛教角度来说也是其实 是落入愚痴啊。所以也就是说，在佛教所说的愚痴，就是说不明白因果。刚才你们提到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不能看清世间事物的真相，然后把不应该执着的去执着，把应该放下的这个不应这个应该坚持的好的事情，他又能又随便放下。那所以呢，这是非因即因啊，不明因果，所以我们叫做无明。所以愚痴也就是无明，在佛教里面叫做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呢，就是说不能看透世间的真相，不能看到世间这个真实的一个现象，什么是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不能分得清楚。那所以呢，我们说像喝醉酒一样的啊，你说他醉，他说没有醉，然后你说是一个人，他说两个人，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愚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还要叫他们多举一个例子吗？另一个例子。
没有，我在想，我碰在一起过，其实我们吃东西啦，那个味道是从食物那边来，是从我们的舌头来的。
嗯。
就是从我们的意识那边来，它是延续。
好，就像刚才秉胜所提的这个呢，就是所以一般我们说有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人就在那边蒸啊蒸啊，可以蒸两个小时，还在为这样子的事情在蒸。所以在佛教里面，这个就叫做戏论，你在也可以说是愚痴，就是说在抓住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在那边，而且是错的，然后真的面红耳赤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的戏论。好，
所以我们现在题目是什么是正见？举一些现实例子说明正见与知识的差别，并举一个例子说明正见的重要。正见是正确之见，是佛教师弟的真理。
好，那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像刚才师父有说到正见和知识的差别。那如果例子的话，可能就是说，当可能一开始一接触佛法的时候，可能你看到佛教在烧香拜佛，你就认为那是佛法的全部，那可能只是知识而已。那正见的话，其实是正确的了解，是甚至正确的了解佛法。
是说例子说正见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去时常去听佛法啊，或者是看经典，不要为了自己烧香去保佑，因为要知道要明白的真理，
正见的重要，
正见的重要，而且我们心境也要有心境，你有心境的时候，你清净，你什么都知道，你就在做什么。
没有问题。正见跟知识有什么差别？知道了，摆在那边。对，他点出一点很重要，就是正见你有了之后呢，你要掌握它，然后呢，你要照这个正见呢去实践，你会把它，就是说它在你心中呢是比较巩固的，而且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坚持。那知识呢，就是一般的知识啊。那知识你可以说哈，我有这个的知识，但是不见得你需要去认同或不认同它啊。但是正见就是说你了解过后，你确定说这个是正确的，那你就要把它当着你的道德行为的准绳，你要去执行啊。所以它就会跟这个知识呢，像说有的人说哦，我有 佛教的知识啊，我知道什么叫做五戒，我也知道什么叫做缘起性空，我也知道什么叫六度，我也哦，可能我也知道心经是怎么背，但是呢，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人家说去算命，他说哦好，我去算命，完全没有把这个佛法的知识当成他的一种就是已经这，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知识知识，它不是他的一个信仰，也不是他一个判断事情的一个准绳啊。所以正见呢，要有就是在我们的意志情感上要有一种比较巩固的一种力量啊。所以我们说正见也叫做上次说了择善而固执之啊，所以就是对的，确定是对的，根据佛法来分析确定是对的，那我们也认同了。然后在一些情况有朋友说没关系啦，喝几杯啦，今天难得今天这么热闹啊，那你就看你的正见自己要把握得住嘛。你觉得啊，是啊，喝一杯也不会下地狱啊，那那你就你有的人就会这样子啊。其实很多很多就是正见不具足，或者是说朋友说可以的，其实大家都这样子做，逃税一下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这么做也没有几个被抓到，然后你说好了做了，哎呀，不然你又看到眼前那个一点点的利益，那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对因果的正见有掌握的多稳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差别，了解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知识会不会表示一般是世俗的一种了解？
对，科世俗的一些了解，但是也有一些人把佛法当知识来学。对，所以如果他把佛法当知识来学的话，他就根本不成为信仰。当然除了说他不会建立那个所谓的正见，正见其实是在修行上，所以换句话说他要包含了我们的意志把这一个知识用上，这样子的一种在我们心中的一种意志成为，所以我们才在八正道时候谈到正见之后要有正智，它一定要连贯的啊。那所以正见呢就是你有这个信仰之后呢能够去坚持啊。那这个知识的话呢就蛮肤浅的啊。哇，这么快就写了，怎么把它填出来？
我们的题目是为什么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如何降服我们的嗔恨心？嗯
好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好像生气了，第一就是要第二因果，就是说你一生气，你一生气了，你会好像给对方一个不好的印象，然后而你以前所做过的那些业也是会不见掉的，
就好像被嗔恨心给蒙蔽了自己的心眼，而做出一些不好的行动，引起了就不好的业，所以才会讲一念嗔恨心起，八万障门开。
如何降服？对，就如何降服？第重点在于就是慈悲，就是要学会慈悲。但是从一个很生气的人要立刻变成慈悲有一点挑战性，所以就还是从忍开始的，就是第一步就是要忍，只要你忍得住那个气，然后没有把那个不良的业造出来，就没有这样坏，所以就还好。然后忍，学会忍过后就学会忍过后就要
慈悲是什么？
谁？
慈悲。
哦，慈悲 ，compassion。Yep. 然后学会忍过，第二点就是要想，就是 你要自己想看是不是你之前也有这样子做过，对他这样做过，还是对某些人这样做过，所以会不会是你自己的啊、果报，所以可能你之前造了这个因，所以现在你在受这个果，所以你生气，所以你就要开始断除，不要再接下一个因，所以要忍。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你要放下，你要这个忘的你以前这个好像十分钟以前的这个，甚至你要这个把这个放掉，然后你要第四点就是你要想这个佛法的，用这个佛法文，然后你要想你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有这个因果？
谁在生气？
对，谁在你要知道这个是无我的，然后你。
好我们就是说第四点嘛，就是说你在这个场合，你就用佛法的教法来对这个场合，面对这个场合。第五点就是说，你不要好像把。你已经用了佛法吧，面对这个场合，可是你不要好像把每一个场合当成是一个机会去学，所以我们除了把佛陀教法用在这个场合，就第一点就是说你把佛陀教法也是传给大家听。
第六点是不要把这个场合当成机会来
选。不是，第四点呢，就是他用佛法来观想过后呢，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下呢，在忍的过程当中去对佛法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了，那所以就会觉得很欢喜，反而就会感激对方呢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以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再用这个方式，再用这个机会呢，来从佛法的角度去反观，所以会很欢喜的去忍下来。但是呢，就不能够只停留在说找这个机会呢，叫别人生气，然后让我来休学。那我们也要想到说，别人生气他其实也很难受。那所以希望说也能够呢，用佛法来感化对方，让对方也知道说怎么样去降服他的烦恼。那这个是从这个是最后呢，就是说用一种悲心呢来忍。
嗯，但你说忍，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恶意的挑衅你，
就忘掉了。
那我觉得如果有个人他特意挑衅你。
不知道，
就可以真的很冷静的坐在那边想。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在挑衅的这个你是谁？就是如果你反应出，如果你觉得他在讲的人是你的话，然后你反应的话，就是你在回，就是你在承认说对你在讲过。你了解吗？
如果他对你进行攻击的话，就。如果
对，如果就打你的话，如果你不回复的话，其实他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讲下去，然后就整个事情就没有。
他打你，你就应该是忍受下来，然后你也不反击，这样。
你就
好，
你难道你？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情况，我要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对你的，因为 like 肯定有个原因的。
对，因为
不知道了。
不是因为我想说这个，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嘛，他说他在火车上就是亚裔人遭受白种人的攻击，他是比较挑衅的，恶意挑衅。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亚洲人很有钱，然后就来攻击亚洲人。
嗯，
这样子。
问题在吗？
对，但是其实他们女生他们都受伤了呀。
他怕人家读的心经读到了。
没有啦，应该不会啦。对，然后你觉得，对啊，如果面对就是女生受伤了，这样。
就是这个这种事情呢，就是说第一个你遇到这种你不可能就坐在那边让他跳。
但我觉得如果说是我肯定会打回去。
不是，你应该就是说在还他在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就想找个机会就赶快溜了，还有傻傻的坐在那边啊。
对，因为他
所以
他在找其他人的时候，其他人都不帮助他。
这不是帮助你，就在火车你是走到另外一个车，另外在走到其他的地方去啊。
下车。
对呀、啊，就下车啊。因为你跟你不忍，你跟他斗也斗不过。
对。
只有搞得更，然后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你越跟他硬，他就更高兴。那所以我们说，其实如果你用避开的方式，你尽量避到人多的地方去，或者是到那个这个 station master 的那个角落去。那这样子说，人一多的话，他就。你不用去求人帮你，你就是走到那些人多的地方去，他就不敢了。
因为我上次在巴士也是有个，应该是有 mentor 坐在我后面，然后我当时在讲电话，他就拉我头发，我就吓了一下，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继续讲一下电话，他在拉我头发，那我说等一下我再打一遍，然后转进去跟他笑一下，然后就不理我了，他就下车走了，就忍下来。因为不然如果我要转过去跟他对他凶，你干嘛？
对，刚好如果对方是精神有问题的，你也讲不通道理啊。
其实面对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方式而已，还有很多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直接反弹回去。
对，你越反弹，尤其是说对方如果是那种比较凶恶的，你越那种用生气的方式，或者是要跟他气的用生气的方式呢，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
要把
干
力跟强力来挑逗，让他感觉有人挑逗。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想补充，好像如果像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我们就必须反观我们自己先，我们有什么行为让人家觉得不满意？
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学生说，不要在火车上一直拿你的 iPhone 那个最新最名牌的，然后 iPad 什么在那边，你引人注目，你自己引人注目。然后有的时候刚好你一两个朋友也是什么都是名牌的，你就惹人家不欢喜。嗯，对。
我觉得如果全身是名牌，就不要坐。对，
但是有很多学生呢、啊，有很多学生，他们还是大火车，但是什么都要名牌，连什么这个鞋子啊，那个衣服啊，背包啊，什么都是名牌，那所以你自然就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啊，因为像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些小朋友补习班的，有时候他们搭火车，那个是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学生，是本地的学生。有时候遇到打劫，也是打劫5块钱、10块钱，最主要的是什么？抢手机，抢他的 iPod 这些东西，小东西而已啊。就是因为他在那边用啊，坐在那边最新的，很高兴啊。然后有时候刚好同学，然后炫耀，互相炫耀，我的怎样？对面坐的那个就看了。火大了，如果说刚好他嫉妒心，他自己又没钱，然后就想你们这些15、16岁的小孩就有这么多有钱的东西玩，我现在连饭都没得吃，那他不是很生气吗？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自己要注意的。
开口一下就是很想骂，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意思是观用佛法来反观。有问题、啊、好，我们还有一组。
大家好啊，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是四圣谛？你听了我所说的四圣谛，四圣谛法有什么感想？啊，我的感想是，任何东西都有因有果。
啊，我们什么是四圣谛啊？我们从佛法来说，这就是讲苦集灭道。你听了佛说的四圣谛有什么感想？苦集灭道，我听了，我有两种想法。一是普通阶层，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你的梁王会在生活中，就是说他是教你怎么去 the path to happiness， 就是说你怎样去得到快乐，他的 path to unhappiness， 就是说你怎样去得到痛苦，他就跟你讲这两条路怎样走。而是说用宗教的想法的话，他就教你怎么走出，怎样走去涅槃，怎样走去心境的境界。所以这是我的了解和感想。
我觉得四圣谛苦集灭道跟因果有很大的关系。苦集为什么苦恼或者苦或者是烦恼会不断的累积，然后不断的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造苦的因，就或者是种下很多苦的种子，就好像你播了苦瓜的种子，肯定是长苦瓜，不可能长苦瓜，对吗？所以就是因为有那个因，才会有这些果。那怎么断我们的烦恼或者是我们的苦恼呢？就是要善于应用佛陀教我们的智慧，然后就希望就可以就是离苦得乐，就是解决或者尽量断这些烦恼，然后走上涅槃的。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所以这四圣谛呢，对，就是说明呢，其实两重因果啊，一重就是你在苦跟集当中一直不断的轮转，那另外呢，就是要跳出这个轮转呢，要走上了这个解脱之道，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从这个生死当中去得到解脱。那另外就是四圣谛呢，其实用在生活当中，除了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能够在知道说什么是苦，我们要避免那个苦的因，那另外就是他也告诉我们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有什么问题你看这个苦呢，就是像佛陀说法的层次，就是说你看到问题点在哪里，然后找出，就是说看到有问题哈，然后第二就是看到去找出问题点在哪里，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法，那这样子这个让我们在处理事情上，不管我们心烦也好啊，事情不顺利也好啊，那我们就好，有问题，我今天是有问题，我心很烦，乱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乱，然后去找出我们是什么原因在乱，心里为什么这么烦，今天这么不耐烦，今天这么容易生气，是为什么去追根究底的去找一下，哎，找到可能因为今天吃的不够啊，睡的不够啊，今天因为有人骂了我一句话啊，然后这种种原因加起来啊，你就可以慢慢找出，然后哎，好，这样子要怎么解决？好，吃饭睡觉，然后要这个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嗔恨，这个我是什么？从佛法去想想，然后这样子就慢慢把这个事情化解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圣谛也告诉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好，谢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再一次吗？好，再来。现在我们可以多一组了吧？还是要 join 进去？嗯。
我做了三次，
买乐透啊！好了吗？这什么？你那个是什么？很难打。忘记了。啊，这边。那是什么？
可以换吗？
那是什么？
眼
睛。就是那个小的眼睛哦。
还是这个？
是的。
那他们明白吗？那不然这个了。
他们应该会知道这个吧？
没有，我是
后中，
后中，
下个学期来，我是不会的。
对啊，我们回答这一部分啊，觉得是
比较重要。没关系，没关系，我这里的话就是
到八个正好。
所以因为有慢，所以这种同样的想法，所以没有爱，这种人是不会没有温暖的，所以。 所以这个是在于爱的另外一个是你对这个
知道
这个这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舒服对，因为
贪图上天在那边
可以有爱，好了。
对，几个点。
你爱他，你爱他，然后把他打破了。
其实我是很想干这个，但是我实际上有点不许干这个。
所以你在做多。觉得如果没有爱啊，人生会没干，
还
有
一
个。
哈
哈哈哈哈哈！
同意吗？
我也很认真。
我是想说，这个需求影响很美好，但是所以必须要通过现在做更高。
好了，好了没有？可以了，好，还是你们。
为什么会？
谁先？
我先讲。
大家好，
好。
那你先讲。
你先讲。
好，我们的题目是。佛说人生是苦，你听了有何感想？人生真的是苦吗？你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人生？然后我们的我的理解是佛说人生是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正确。为什么人生真的是苦呢？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苦才能了解甜，只有先苦才有后甜，只有做过一些 efforts， 然后才可以得到一些 results 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付出身心啊，付出一些汗水啊。你在付出身心汗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累啊，然后我就真的做不下去。但是等你把这项工作做完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 relief， 你觉得哦我好高兴，我总算做完。尽管可能你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象的，但是你已经把它做完，然后你应该就会觉得是一种很愉快的心情。然后他问你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人生，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你就是你要付出汗水，付出努力，你才能得到结果，然后你要快乐的面对他，因为他肯定是会来的，他肯定是会来的。对，好，你这样。
谢谢，讲得多。
我说人生是苦，你听了有何感触？我觉得人生有苦也有乐，所以可是人生真的是苦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生？我觉得如果你想到就是 there is an end to this 苦，你应该会比较高兴吧。就是那个苦，总有一天它就会不苦了。
我说人生是苦，你听得有什么感触吗？我觉得是对的。人生真的是苦吗？我是觉得是苦。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人生？就是要运用它。
哎呀，不能走。
真的你要运用啊。对啊。
详细了就请
阿弥陀佛。那佛教所说的佛说人生是苦，佛说的人生是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想要的得不到，得到的不想要。
是那苦集灭道吗？
是
苦集生老病死。
对对对，
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一直想要跟朋友玩，跟朋友玩了就想要一个人，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好苦，坐着没有事情做就一直在想，也是一种苦。生老病死是一种苦，五蕴子孙也是一种苦，怨憎会苦也是一种苦，爱别离苦也是一种苦，就是这样。
然后他说知道苦有一天会就是会结束的，所以就会快乐，是这样子吗？
到那边就像他讲的做完了才快乐，还没有做完还是很苦。
但是像你所说的那种事情做完了，等一下下一个 assignment 就来了，又开始苦了。
他肯定是会来，但是我们如果有了经验，知道怎样去面对他，那就应该不会觉得这么苦了。
对，
因为人生本来就很长，你肯定要经过很多的苦才能得到幸福。
所以换句话说，你要知道无常，你才会不会觉得那么苦。
因果连线，你是学生，你必须要有 assignment。
什么问题？我问题，你讲说要有付出，然后这个苦才会苦尽甘来，但是人总会死啊，死也是一种苦，这样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超脱啊。
你的 merit 可以 build up， 然后可以在 next life 再 continue to accumulate， 到 one day 他会 you will reap your reward。
不懂你的中文。
他讲英文吗？我不知道。
那你很确定说你能够将顺利吗？
什么意思？可以将顺利？
就是说你想我们有下辈子我再继续这样子去累积我的这个福德资粮，你能够保证说你今生会不会说什么时候忘记去累积你的这些善的资粮吗？然后万一你忘记了，然后你跑到猪妈妈的肚子里面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又不能够累积资粮了。
正见，然后对我们要知道有因有果嘛，然后如果经常记在脑子上的话，它肯定会成为一种习惯，然后就会教导我们怎样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应该就不会忘记。然后如果等你已经死亡，然后到来生，可能就还是有前世的那种福报在，然后可以继续看。
我们说人生是苦，所以这个苦呢，在佛教这个苦呢，不是单单只说很累啊，这样子的一个苦，或者是说事情的不顺利的一个苦。那所以它这个苦呢，包含的其实就是说世间的种种不稳定的状态，包括我们心里的，像刚才所说的种种心理的起伏，那一些不圆满的事情所要的得不到，这些种种呢，都是属于苦，所以不单单只是。这个赶功课的苦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宇宙的现象，世间的现象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佛教说人生是苦，有的人以为说人生是苦，为什么天天就说苦？难道我们没快乐吗？事实上是有快乐啊，像你们说是有快乐啊，做完功课做完那种轻松就是快乐啊，但是这种快乐也不是永恒的，都是短暂的。所以这个所以佛教说人生是苦呢，其实主要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苦这个快乐呢不是永恒的，并不是佛陀否定了说有快乐。有些人说佛教很消极，然后呢学佛的人都要绑住一个苦瓜脸不能够快乐，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佛陀为什么一直在说人生是苦？因为他不需要说人生是快乐啊，你看本来人生就有很多不圆满的事情，很多人都尽量说我们刚才说的忍啊，要忘忍哦，但是呢很多人可以把苦就是说尽量不要去看到说苦或者是有苦，不要去想它，现在想出来再说，苦来的时候再来说吧。所以你看很多人呢为了享受，为了追求名闻利养，追求美女，追求金钱，他可以想先抢待再说，他就觉得说要得到那个快乐，那后果会是怎么样先不要想了啊。所以呢，所以佛陀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说人生是苦？他在追求美女的时候跟他说人生是苦让他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理智一点， 不要呢一味的这样子去冲呢，然后失去理智，然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苦果，而尤其是在一直这样子追的时候呢，产生了种种的执着，然后一没有的时候呢，就像他说的，追到了原来是不要的，那时候又跑不掉，又跑掉又跑不掉，那不是很苦吗？那所以呢，这些苦果有的时候，有的人在追的时候没有去想清楚的，他只是看表面。很多人追，不管是男的追女的，都是这样子，表面英俊的，表面漂亮的，没有看到内在的。一追到的时候，哎呀，这个好像很烫手啊，都放又放不掉了，那是就很苦了，对不对？所以呢，佛陀说人生是苦，主要告诉我们说，人生有种种很不圆满的事情。那所以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去看清这个宇宙的真相啊。所以说这个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为什么会苦呢？就是因为它是种种因缘和合，它是无常变化的，它其实不是可以像我们想象那么样去执着的。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才能够突破这个苦。那所以当然所以这个人生是苦呢，并不是消极，而是说明宇宙世间的一个真实的一种现象。那所以这个苦呢，就是说明一些不圆满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说一般世间所说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苦痛而已。那所以面对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无常缘起的道理，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呢，去观察它的真相，然后在这无常的变化当中呢，去提升自己的智慧，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有超越这个苦的可能，好吗？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哈，可能每一组就两分钟。
佛说爱生则苦生，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没有爱，人生不是没有温暖吗？为什么会爱生则苦生呢？好，我们就请对，时间
已经到了。
佛说爱生则苦生，是有道理的吧？因为就因为你感觉到爱了，然后你对爱有了软弱，然后一旦你得不就那个爱失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是一个很 opposite 的那个 effect 来的。
你刚才不是说有 hit 的吧？
你有爱，人生不是没有温暖吗？不会，还有 hit。
这个我不会回答。这个爱生则苦生，爱应该是指那个比较世俗之间的爱，而佛所说的爱应该是那种慈悲吧，我的理解。然后这种是比较高层次的爱，它没有那种染着，它能够爱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所以然后说没有爱的生是不是没有温暖，我还是比较认同这句话的。我觉得人生就必须要有爱，但是在有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去避免那些苦的发生，就是说这种是比较 unlikely， 我还是可以这样去做的。毕竟我们是学佛的，要向佛陀靠拢，那么又让我们把爱慢慢的向佛所说的慈悲靠近吧。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整个问题的最后一段就是为什么会爱生则苦生呢？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在总结整全部的问题，就是因为 爱生则苦生，会有苦就因为有软弱，所以这个爱生有带有很强的软弱的那个本质在里面，所以没有爱，人生不是没有温暖吗？讲得像洪哲所说的，还是要有爱才会有温暖，但他还有品德可以帮助一点。所以为什么会爱生则苦生呢？重点就在于因为有执着和软弱。那怎么样破除呢？就好像洪哲所说的，要多学习这种没有所谓软弱的爱，就是大爱无条件的，不管是大小肥瘦动物人都是同样的一种爱心，没有软弱的一种爱，就是这样。
好，大家没有问题。
我想问你说这个无条件的爱是，那佛教说不是什么是有条件吗？
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说，比方说我可能我很爱你，但是我爱你不是因为对你的一种这种无条件的爱，就是不管你老了你生病了，我还是对你有保持一种同样的一种爱心，有一天你毁容了我还是一样会照顾，会对你持有一种同样的。
不是这个什么都是什么都是
啊，
不是这什么都有另有条件，
对啊，
好像没条件，就好像妈妈跟那个孩子的爱，
对啊，
因为他爱这个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是这样，是有条件的，
对，所以才说要慢慢的向慈悲靠拢嘛，把这种爱推广出去。
所以像你所说的那种，就是爱生则苦生，因为妈妈的爱就是只爱她的自己的孩子。隔壁的孩子没关系，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当他的孩子跟隔壁的孩子吵架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生气，然后呢可能会跟隔壁吵架了，那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苦恼。那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说，哦，隔壁的也是小孩，我的也是小孩，两个小孩都应该在学习，他怎么样去告诉他们说这样子的吵架是不对的，你以一个平等的爱心去看的时候，事情就不会产生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他们有提到，我们说爱生则苦生呢，这里这一句话呢是指世俗的爱，也就是说从私我发出的爱，是染着的爱，有一种占有欲的爱，一般是占有欲的爱，所以就是说你是属于我的了，你是我的女朋友了，是我的了，你再跟别人讲话你就开始，他就开始吃醋了啊，就会嫉妒了，这个就是因为有一种占有欲，如果你没有这个占有欲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所以当我们说的这个爱就是有这种占有欲，有这种染着的爱。那也提到呢，佛陀的爱呢是平等的，无条件的，无条件就是说不会像说现在很多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像你刚才说妈妈爱，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是一个我连着，或者是说我会照顾你，因为你要付钱给我，比如说你去住 homestay 啊，那付钱的没有办法，他多多少少要照顾你，因为我你有付钱，我的责任是因为你付钱了给我，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条件化的。那但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所有的众生我们都是凡夫，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同理心，就是说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跟大家和谐相处，我们都需要别人的爱护，那将心比心，我们也学习去爱护别人，以这样子的心态，那不管他是聪明的还是愚钝的，不管他是英俊的还是难看的，都一样要有一种他是众生，那我们以一种爱护的心，那从这样子慢慢去学习起，然后最后呢像他们所说的能够越来越靠拢佛陀的那种平等无私。谢谢。好，谢谢，很快很快。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人若希望今生或来生生活得更好，应该要有怎样的知见来引导他的生活？ 那这要先从要怎么你的选择是生活的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才是，到底你要的是钱财方面的更好呢，还是你想拥有一座岛你觉得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呢，还是你希望心能清静没有恐惧没有害怕的更好。那首先是一定要有对的证件来锁定知道了解生活的更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以我觉得最基本的是要做好守好五戒，因为当你想要今生或者来生，当今生还不能得解脱的时候，那来生你也希望你还能再做人，这样的话五戒是一定要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说五戒是什么，但是很多人听到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熟悉五戒，可能听到要守五戒听起来很好像被束缚的感觉，但是其实真正守好五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束缚，因为你会发现你会自己会更自在了。因为像五戒里面说不妄，那你其实可以真正很诚实的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烦恼也不用害怕，而且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以前常常会害怕晚上不知道有谁出来会跟着我嘛，但是现在因为你已经不被束缚了，你已经很自在，因为你守好五戒了，所以你的害怕也会减少，你就会走得很清静走得很自在这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守好五戒。
生活的更好就是少一点苦，所以应该就是因果跟了解无常。
如果要今生的未来生活会更好了，尽量去修行布施啊、持志，还有你要忍辱，这个给人家忍辱，你们大概都是在知道啊，好像是。就起笑，你要说你就要忍一下，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了。所以要进军进进，就是说要努力去进修行是走正道的正确道路去做。还有你要禅定，禅定啊，禅定就是说你给你心静心，而且你头脑没有这么多的杂念。还有。如果你所做到的就是你得到那个滋味，那你的滋味呢，滋味可以帮助你呢解决一切的事情，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可以很快就用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解除你的痛苦，这样。所以尽量修行呢也不会种下你现在的因和未来的果，就是来生比较快乐，可能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或者是比较不受这么多痛苦，这样不用做乞丐或者说什么。
好，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我同意那个主编说的因果关系，因为就比如说他有些穷人，他可能就嫉妒富人的财富，他们就会觉得富人说，哎，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然后我就是在这边好像怎么也赚不到钱。但是怎么也得到赚不到钱，但是他们可能就没有看到那个富人，他们是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各种方式去赚到那笔钱。因为其实赚那笔钱也是很辛苦，但是在穷人看来，穷人可能就不会觉得他们赚钱很辛苦，他们只是看到他们的表面而已，他们觉得他们那个生活很好，然后那个穷人的生活就很差。但是因为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才得到自己的这笔财富。所以我觉得因果关系是很正确。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三世因果的观念，就是不单单今生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认为说今生为什么这么贫穷，然后看到有钱的人昨天好像是前天的说澳洲最富有的那个富翁女人，她一分钟半分钟里面就赚到几百万了，他的钱只要一转就几百万，好像是昨天的新闻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婆。他
不是家庭和事业，他也是掌握全部。
对对，但是有时候看到他们现在享受，有的是过去的福报带来， 如果他现在太贪，然后变成吝啬，他其实接下来可能不一定是好。所以这种不要去嫉妒别人，我们就是按照因果呢自己去努力。所以三世因果的观念很重要。那你懂了三世因果的观念之后呢，那这个以这个引导，那你就会去守五戒，会以就是说知见上就是要懂得怎么判断善恶，然后要懂得善是因果业报的这种观念，然后呢实际去做的时候，那佛陀又制定了一些方法给我们，就是五戒，因为要以因果，然后你说怎么判断善恶，有时候哎好，就以五戒一种项目呢让我们去守持，那以五戒呢才能够保持我们的人生。那当然希望说来人生不单单保住呢，也能够更好的话，那就要布施，要这个持戒要持得更好，然后还有修学禅定，那这样子呢让我们不单在物质生活上能够满足，那同时在心境上呢也能够安心啊，能够得到安宁。好，谢谢。还有最后一组，是最后吗？还有两组啊。
因为正确了解佛教的因果、业报、无常、缘起道理的人，应有怎么样的人生观？好。当我们知道因果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比较有细心的去观察，然后知道，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对方，或者是会起一个业报，就好像因果。好，那么无常的话，因为你知道世界是无常的，你就会比较少欲望。不然的话，如果是你们有那个欲望，因为你们知道世界是无常的，你们就可比较容易放开。然后你们也是不会留在现在，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想到未来。当我们知道缘起的时候，就不会把空当成是有或者是没有，然后全部是缘起了，然后又回到无常，回到因果。
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有认识，有理解，然后有应用这些不同的因果隐藏这些不同的东西，
教法
不同的教法，他们应该是走在街上应该是很轻松的，不容易他们不容易生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理解什么东西都是有因也有果。如果如果见到一个人，然后人家惹你生气，他们可以明白哦，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说才有的时候才惹他们生气，或者因为我以前上一届做的事情，所以就造成这个，那要怎么样的面对他，下次怎么做得更好，然后一个人他也不会，也不会那么attached， 也不会那么粘在一个东西上面，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很富有的地方，然后什么都有，什么东西都不要做，然后突然有一天长大了，或者出了什么事，然后这些富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那如果他明白无常，他就会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permanent， 不是 不是 permanent 的，然后就理解可以 accept， 然后可以 move on。但是如果但是如果他不明白，有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哦，我有了这么东西，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头脑会一直，比如说像就一直活在过去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就没办法让他没办法放下这些东西，那生活中就很痛苦很悲伤。
这个问题是说如果你信这个因果业报无常缘起就什么人的人生观，我觉得是一个如果你信仰所有的这个the principles， 你会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很有这个慈悲，你会用这个佛法the Dharma in your life， 你要知道你的将来是你现在是你创造你的将来，你们会懂得用什么的因创造你什么的果。你要就好像你想得到快乐，这个幸福美好的将来，你会懂得怎么样会做，怎么样会对待这个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就是好像这个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无常，就是你会用这个有政治，你会有这每天都是这个 maintain the effort， you wouldn't be complacent， you wouldn't say oh you know I'll do a little thing and then forget， you become more diligent and yeah， so 要补充什么？
好像没有问题。
他们小时候就是活在当下。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能够对佛教的这个因果、业报、无常、缘起的道理能够掌握的话呢，他应该会有怎样的一个人生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佛教徒，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应该要能够非常了解的一些观念，那一些道理，那把它呢转成我们自己的一种认知。那所以这样子的人呢，第一个呢，就像刚才他们说的，就是说对因果他了解，所以他对做每一件事情呢，他对很小心，也就是说他会养成一种负责任的人生观，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说他在生活当中他明白无常，他明白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所以他会是乐观的，他会乐观的一种人生观。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知道一切是因缘条件撮合而成，所以呢他如果失败了他也不会太自卑，如果他做的他很好，他也知道是很多人促成的，也不会太高傲啊。那所以呢在就是不会就是不亢不卑的这种人生观啊，就是会同时呢更进一步的会学会感恩他人，会有一种感恩的人生观，因为我们的生活靠很多因缘条件撮合，很多人在帮助我们，所以要有一个感恩的人生观。那还有呢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因为他了解无常，了解是一切是因果的，一切是缘起的，所以佛教徒其实要有科学的人生观，还有民主的人生观，因为你要靠很多因缘条件，那我们要有一种尊重他人，也去聆听不同的意见，那还有争取不同的因缘条件，所以要一种民主的一种人生观。所以其实佛教的真正一个佛教徒应该要记住这样子的一些观念，那所以成为一个负责任乐观不会太高傲，也不用太自卑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的嘛，无常的嘛所以充满着希望的嘛。那同时呢能够用感恩的态度科学的态度，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好，谢谢。好，最后
什么是世间？什么是出世间？出家就是进入空门吗？什么是进入空门？ 什么是世间？我的了解就是说，三界六道里面，就是说，有存在，就是说 ，existence， 就是说，你可以在人天地狱恶鬼阿修罗，或畜生道，或在那些色界无色界，或更高层的那些禅定天里面，这些都是世间。什么是出世间？出世间就是走向涅槃，就是说不再有在六道里面在轮转了。出家就是进入空门吗？不是，你没有清净心，出家不是进入空门。可是出家是进入空门的捷径。什么是进入空门？进入空门就是我的了解就是修行八正道，走向解脱。
我对进入空门的见解就是说，就是明白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唯一一成不变唯一永恒的就是无常。那如果你了解无常，然后就是放下对自我的软弱，放下对自我的那种执着，应该可以算是进入空门的境界吧。
世间是世间是三界。
没关系，好，大家有没有问题问他们？
回答得很好。那所以呢，这个什么是世间？我们上次说过呢，世间呢，第一个它就是有时间的意思，我们上一世纪、二世纪嘛，世间就是说是有时空的限制的。那第二呢，世呢有蒙蔽的意思，就是不明白真理。所以呢，其实也就是说，世间一般我们就主六道，六道三界，我们三界就是六道，其实在三界当中啊。所以三界有色界、无色界，跟这个异界，那整个六道都是在三界当中。所以这个是世间，也就是说，被蒙蔽，有时空的限制。那出世间呢，也就是说，你能够觉悟到一切是无自性的，然后能够超越。超越这个自我啊，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那突破自我的染着就没有时间时空的限制了。那同时呢，启发了智慧，不再生活在蒙蔽当中，也就是说能够超越无明的那种境界。所以换句话说，进入圣者的境界，那个是出世间啊。所以这个是世间跟出世间。那很多人常说，哦，他去出家进入空门了。其实这个是很世俗的一般说法。那真正来说，空门的话呢，当然这个像刚才说，这个是一个进入的方法，但是其实还没有进入。那所以呢，要真正能够所谓真的是说进入空门，得到自在解脱，那还要好一段的修行。能够了解到缘起无常的一些这个道理，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否则的话，如果出家处处还染着，那这个要漂亮的衣服，要漂亮的 iPhone 然后天天还要找人讲话，或者是种种的这个世俗的这些烦恼，还其实一般，其实如果说刚刚出家，其实还是有一些习气，那这个还不能够说啊，就这样子以为说一出家呢，头发一剃呢，就烦恼一起剃掉了。哇，这么简单的话，大家就去剃头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一般人这么说，因为他们觉得哦，出家去然后就要生活的比较简朴，那对一般世间的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放下一切。但是放下一切不在于说外在的放下，你的心要能够放下，而且放下不是被逼的放下，不是说啊，你的师父跟你说你不能够有这个问题，好，师父说不可以，但是心里下面还很想很想，那样子的话呢，那也还不是清净啊。那所以呢，要能够很自然的很了解到说，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啊，这些什么 看 Facebook 啦 iPhone 啦、啊、这个什么电影啦、啊、这些天天插一个耳机啊，这些是不需要这样子黏在那里的哈、哦、那你很自然的就很高兴的很轻松的放下。那这些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说放下要打从心里透视了它，而不是经过种种的挣扎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才去放下的。所以呢出家是就是进入空门嘛，其实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哈。那所以呢真正能够进入空门觉悟缘起空的一个道理，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那才是觉悟到这个得到真正的这个自在。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了，没有了，好，谢谢。